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跟诸位分享的我自己个人被治愈，同时去治愈别人的这样的一种经验。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耶稣生命中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耶稣他在消极方面如何去完成他的救赎的工程。我们在前面好几次提到过，就是耶稣到世界上来是要完成救赎人类的工作。它是分积极方面跟消极方面两方面去进行，在积极方面就是他的宣讲天国来临的事实，同时呢，他讲了很多有关伦理道德的教训。我们也曾经提到过，耶稣还显了很多的奇迹，他这些奇迹的行动就是告诉我们，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世主墨西亚。因此，看见奇迹的人就必须要产生一种信仰的行为。那就是说耶稣就是救主。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还有他消极的一面，这个消极的一面是包括他的受难死亡跟他的复活升天。我们知道耶稣完成救赎的工程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高峰与顶点，这个高峰与顶点那就是他的受苦受难以及他的死亡和复活。关于耶稣他的死亡，他的苦难并不是突发的，因为在旧约里面早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将来他要扮演的角色，一个就是受苦的墨西亚，另外一个就是上主的仆人。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在圣咏第二十二篇里面，所谓的受苦的墨西亚圣咏，指的就是他日后他要受的种种的痛苦。那么关于上主的仆人呢，在以赛亚先知书第42章第1到第9节，49章第1到第9节，50章第4到11节，还有52章13节到53章12节，都在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仆人。在经文当中，我也许曾经提到过，那就是我们知道在救恩史里面有第一个亚当和夏娃，那就是人类的始祖，他们因着骄傲背叛了天主，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祸患。但是在旧约史上还有第二对亚当和夏娃，那就是耶稣和玛利亚。只不过第一对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夫妻关系，而第二对亚当和夏娃是母子的关系。因为既然第一对的亚当和夏娃他们背叛了天主，他们骄傲了，因此给人类带来无穷后患，那么第二对亚当和夏娃他们要以绝对的服从，绝对的服从天主的诫命，给我们立下的榜样，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背叛天主这是不对的一种态度，只有真的完全服从天主，人类才能够获得永生。所以呢，耶稣在旧约里面早就说过，他是一个上主的仆人，圣母玛利亚是上主的婢女。我们曾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提到过，因为当天使加比厄告诉他说你将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玛利亚曾经有一个疑问，他说我只是订婚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当时天使加比厄回答他说，他说圣神的德能要荫庇你。玛利亚了解了以后，他说看，我是主的婢女，婢女在此，一切按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完成吧。所以耶稣是上主的仆人，玛利亚称自己是上主的婢女，也就是表示他们一生要谦卑地服从他们的主人天主的旨意，这样的话才能够替我们打开天国的门。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的之所以会受苦受难，这是理所当然，因为旧约早已经预言了。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耶稣他诞生之初啊，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多的危机环绕着他。比如说我们知道当耶稣出生了之后，有三个贤士从东方蒙召而来朝拜了他。那在这个之前，他们因为找不到路，所以他们到王宫里面去问黑罗德王，而黑罗德王后来知道了，就叫他们说你们去朝拜，你们朝拜完之后回来告诉我，因为我要去朝拜他。其实呢，他是心怀鬼胎，他是准备把耶稣就是他的竞争者把他消灭掉。所以后来当他们朝拜的耶稣要回去告诉国王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回去，因为国王有一个阴谋要杀死耶稣， 是后来他们从别一条路回到他们的国家去。黑德德王迟迟的等，不见他们的踪影，后来他愤怒了，延迟他后来把所有的伯利恒，就是耶稣诞生地两岁以下的男婴完全给杀死掉。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历史上很出名的诸圣婴孩节日，他们为耶稣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性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耶稣一诞生了，诞生之初已经有了别人要准备把他杀死的这种危险。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去看，就是耶稣有一次他跟他的那些对手在一起的时候，他讲了一些话，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就准备从悬崖上把耶稣推下去，但是耶稣偷偷的离开了，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反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耶稣的一生总是在危机四伏当中过生活。像比如说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他要置耶稣于死地和甘心，我想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面去。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就是因为他们曾经背叛的跟天主订立盟约的那些内容，所以后来被冲击到巴比伦各地去，长达七八十年，后来他们回到了自己故国家园。虽然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当时还是被罗马人所统治，表示他们自己还没有自己的国家。这种亡国之痛啊，他们深记在心，也因此犹太人当时非常渴望有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光荣的救世主，世俗的君王能够来拯救他们，并且替他们复国。但是呢，他们看到的耶稣是一个那么寒酸，因为耶稣他生于贫穷，他活于贫穷，最后死于贫穷，而且他最后还是惨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他们犹太人讲，这是非常丢脸不能够接受的事实。但是我们知道保禄宗徒日后告诉我们，他说为那些喜欢追求希腊哲学的那些人，那么这些希腊人呢，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实。那么为犹太人也是一样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喜欢追求的是奇迹，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为他们来讲是一个彻底的失败的标记。但是保禄最后也讲，他说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却是天主德能的最大的表现，因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亡和他的苦难我们才能够得救的。所以我们刚才这样的讲，有些看出来犹太人一开头就很不能够接受他。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可能更重要的问题，因为犹太人当中有很多的经师法利赛人，他们是法律主义，因为这些人他们只是遵守法律的按照字面去做，但是呢，他们没有这种法律的精神。我相信在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几个例子，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比如说有一次星期六，星期六呢为犹太人就是所谓的安息日。像我不久前到第三度到以色列去，一到了星期五下午的时候，他们街上几乎都没有商店了，都看不到人影，因为我们知道回教徒他们是礼拜五那天休息，那么礼拜六呢是犹太教的人叫安息日，不像我们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是在星期天啊，称之为安息日，就是敬拜天主的日子。那么有一次耶稣带着他的弟子们在安息日就是星期六到外面去传教，他们到中午的时候路过一块麦田，因为他们肚子很饿了，也没有带吃的东西，所以耶稣的宗徒们呢，他们就顺手就是摘的几个麦穗就止饥。因为这些法利赛人经士们他们一直在窥视着要抓耶稣的把柄，要陷害他，置之死地而后甘心。因此当他们看到的这种现象的时候，马上跑出来去责问耶稣说，他说当大家都在遵守安息日罢工的规定的时候，为什么你的弟子唯独不守？耶稣当时就责备他们，他说法律是为人而不是人为法律，因为今天他们不是故意不带东西，而是因为来不及也没有带出来，所以他们也没有东西买，可能他们身上没有钱。摘麦穗在当地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呢，有时候我们到那个农田呢，或者是到水果园去，你如果在那边呢摘一个吃的话，我想人家也不会在意的。但是呢，他们却是抓住这个机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把柄，要来陷害耶稣。 所以后来被耶稣骂的一顿。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有一次耶稣的宗徒们在吃饭之前没有洗手，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罪大恶极。我们知道洗手只不过是一个卫生的习惯，但是他们却把这件事情是当作一个好像非常大的事情，不做的话就如同犯很大的罪一样的。所以当他们去责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叫我们灵魂脏的并不是从外面吃进来的食物，而是来自我们内在的那些贪婪，那些罪恶，乱七八糟的思想。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当中的经师啊，他们真的非常不高兴，因为常常被耶稣骂。比如说在圣经上有一个地方，我们曾经提到过，耶稣骂他们骂得非常的厉害。他说，祸哉你们这些虚伪的法利赛人，你们就如同粉刷非常洁白的坟墓，但是你们都是烂骨头，虚有其表。意思就是说，你们只是一群啊，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人。耶稣也曾经骂过他们，祸哉你们这些经师法利赛伪善人，你们加给别人很多的重担，但是你们连一根指头也都不动。祸哉你们经师法利赛人，你们以长久的祈祷来掩饰你们去侵占寡妇的财产的罪。你看耶稣骂的真是淋漓尽致，那表示什么？表示说他们的确是虚伪，虚伪到耶稣都不能够忍受。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常常被耶稣责备啊，也因此他们怀恨在心，要置耶稣于死地。因此从我们以上所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不管是从就业去看，或者是在耶稣的生活的周遭的环境去看，耶稣后来是以悲剧收场，好像这是理所当然。耶稣的受难是自由自愿的抉择，而不是被迫的。因为耶稣他曾好多次对宗徒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预言，比如说在马窦第16章21到23节的地方就有这样的记载，其他的就是马窦第17章22到23节、19章17到19节、马古福音第8章31到38节、第九章30到32节、第十章32到34节，还有路加福音第18章31到34节，还有19章31到34节。那么在这几个地方都记载的，就是耶稣多次的对宗徒们说，他说，我有一个应当接受的洗礼，我应当早日去完成它。那么这是在路加第12章50节，还有呢，刚才所说的那些都是一个事实，同样的一个预言，就是人子必须要到耶路撒冷，要受苦受难，被凌辱，到最后被钉而死，但是死后第三天他一定要复活起来。还有呢，耶稣也讲过，他说呢，他有一个洗礼要受洗，像刚才我们说过，这个洗礼并不是在约旦河，在他传教之初的那个水洗，这个洗礼指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死亡的血洗，流血的洗礼。还有我们也知道，在路加福音第9章第28到36节的地方给我们记载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有一次带着他三个最钟爱的弟子，那就是波多禄、雅各伯跟雅各伯的弟弟若望，这三位弟子是耶稣的贴身弟子。有一次耶稣带他们到大伯尔山上去， 在山上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在他面前把他的天主性的光耀显露出来了。根据圣经上的描述，当时的他的面容发光如同太阳，他的身上的衣服洁白如同下雪一般的白。那那个时候呢，波多路看到的，在神事里面看到耶稣跟旧约中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法律的代表，那就是梅瑟，还有先知的代表厄利亚先知在讲话。那么当时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太美妙了，因为这是前所未见的。因此当时波多路相当的激动，相当的冲动，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们在这儿多好，我们不要下山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就在山上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就在那个时候，耶稣交代他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一直到他复活以后。所以呢，事实告诉我们，那就是当时耶稣在山上把他的神性显示给他们，是有一点违背了他的平时所抱着的那样一种态度。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很少把他的神性显露出来，那么为什么在今天要做这件事情？我想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因为日后，也就是不久之后呢，在三个同样的弟子要在橄榄山园看到耶稣人性非常脆弱的一面，因此耶稣先给他们做一个心理的准备。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当他们面对死亡的那种挑战而战惊恐惧的时候，他们才不会绝望。因为这位有人性的弱点的耶稣基督，有人性软弱的耶稣基督，也是当日在大伯山上显圣容的天主。那么妙就妙在哪里？就是当波多路看到耶稣跟两个旧约代表在谈话的时候，他们所谈的内容是有关耶稣不久之后他将要受苦受难的这个事实。所以我在想，耶稣这样的话，也就是在告诉他们，耶稣到世界上来，他不是以一个光荣的救世主、光荣的墨西亚来完成救赎的工程，为了不让他们有任何的错觉。因为我们知道宗徒们，他们曾经有一次跟耶稣在途中走路的时候，突然间在耶稣的背后争吵不休。到了家里，耶稣问他们，你们在吵什么？他们说，我们争执的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将来这里的国中谁要做第一把交椅。还有耶稣的三个钟爱弟子中的兄弟雅各伯跟若望，他的母亲沙洛美在耶稣临终前却拜托耶稣让他两个儿子将来坐在他的国中的左右。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有很多的错觉。也因此呢，耶稣就要让他们知道复活是死后才可能有的，所以他必须要先死，因为他是一个受苦的墨西亚。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也莫不是在说明，就是耶稣他的受苦受难，他的死亡，也就是在圣经中早就预言的，也是他亲口所告诉宗徒们的，因此这是他自由自愿的抉择。今天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